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北京当局两会期间，不仅因为受美国同西方嘅围堵，濒临窒息而抱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工商联界嘅小组会议上，对新能源产业嘅前景更加系非常担忧，嗌出要防止孤军深入，全军覆没。而美歐業界卻對中國動力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向海外市場嘅迅速擴張引起嚴重關注。
在习近平出席的两会民建工商联界小组会议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首先向习近平汇报，称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份额已达到37%，连续6年全球第一。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二月，宁德时代与美国汽车品牌福特达成协议，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35亿美元建造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厂，由宁德时代为其生产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一月，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安斯塔特的首家海外工厂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另一家位于匈牙利、规模更大的工厂亦在建造中。宝马、奔驰和大众等多家欧洲老牌车企都将使用宁德时代德国工厂的产品。但是习近平对宁德时代的回应却是，就怕来个大乌龙，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他还警告说，参与国际竞争，市场有几大，风险在哪里，要防止一路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被人兜底，全军覆没。有分析指出，习近平担忧宁德时代全军覆没，并非无先例。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在全球布局 5G 产品，但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受到美国严厉制裁，失去美国晶片和技术，几乎被逼上绝路。而中国的晶片制造业亦非常符合习近平所讲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结局。为了解决高科技产品被美国卡颈，2014年，中共工信部宣布成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投资集成电路晶片制造业。第一期基金规模1300亿元人民币，冇着落。晶片项目之后的结局是烂尾停工。2020年，官媒报道，四川、贵州、江苏、湖北、河北等多地至少有6个百亿级别的造芯项目烂尾。现在宁德时代突然向海外市场迅速扩张，美国之音报道说，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与福特的协议已经被放到了聚光灯之下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卢比奥曾经致信美国财长、能源部长和交通部长，要求立即审查协议，因为这项协议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市场对于中共电池技术的依赖。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亦认为，一旦美国公司对中国电池技术的依赖得到巩固，美国的电池研发厂商可能会停止创新和研发新一代的电池。一旦这种对中国技术和电池的依赖完全巩固，美国可能会受到中共的胁迫和操纵。习近平对美欧的卡颈心有余悸，竭力挣扎重新打开局面，但华盛顿智库中国政策专家蔡耶发文说，习近平当局试图让中共政权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但习近平和中共知道自己的统治是非法的，深感不安全和缺乏自信。文章指出，无论习近平如何卖力，只要中共政权被共产意识形态统治，他的种种努力都会失败。
俄罗斯总统普京倾注大量资源入侵乌克兰，随住闪电战变成延长战，征兵前线失利消息频传，不少俄国民众心生不满。近日，俄罗斯联邦有5个地区的民众举行自发性独立公投，压倒性票数赞成脱俄，引发外界热议。
综合外媒报道，由维权人士发起的俄罗斯联邦自决在线公投，今年2月16日至28日在不与俄国本土相连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英格里亚、俄国境内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库班这5个地方举行，宣称有560万人参与。 公投结果显示，加里宁格勒赞成脱离俄国者占72.1%，英格里亚66.2%赞成，乌拉尔地区68.2%赞成，西伯利亚63.9%赞成，库班就有55.7%赞成。主办方声称，一场线上公投的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地区独立思想开始在普京掌控下的俄罗斯帝国生根萌芽。第二，克里姆林宫或者早已经意识到民心涣散。这一次公投令克里姆林宫那班人开始怕人民意志被当权者带来的冲击。主办方还说，这一切只是走上自治的第一步，后续他们将会努力将公投合法化。
北京当局在两会发动的口诛笔伐指责美国之后，3月8号中共商务部却对美国商务部长伸出橄榄枝，说欢迎雷蒙多的访华计划。
据中方商务部官网，该部以美洲大洋洲司负责人的名义回应记者有关美商务部长考虑年内访问大陆的问题，称中方尚未收到美方有关雷蒙多访中的建议，但中方认为双方商务部保持对话沟通十分重要，对雷蒙多希望访中持开放态度。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谢田教授认为，中共现在同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对峙对抗越来越深重，但从经济角度，中共商业部仍然希望从美国赚取贸易顺差。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不到外交和政治上最后撕破面皮，他们都一定会希望能够保持良好的联系。赚钱嘛，就是再多赚一点，能够赚几多算几多，基本上就这个心态。另据中国海关总署7号公布的数据，1月到2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滑 6.8%， 连续4个月未增长，入口同比下降 10.2%。《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这个趋势很可能会保持下去，加大了当局振兴经济的难度。谢田说，下滑趋势恐怕会继续，外资的技术、商标或者合同制造的方式在中国制造，然后向欧美市场出口，现在看来这个出口市场已经彻底向中国关闭。时评人士秦鹏指出，现在中共在经济上面临内忧外困，不单止是疫情问题，还存在长期的乱指挥、乱这么做。中国的经济实际是出了深层的制度性的非常难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整个投资界、民营企业家其实同样不敢去投资，很多人在想办法往外逃，所以它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全面萎缩和衰退，它会由经济转换成社会问题，甚至令中共的一个体制受到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秦鹏说，其实令中共感觉到执政的危机，我们看到它射博给美国，那同时中共是要发展经济挽救它这样的一个执政危机，所以对雷蒙多主动提出想到中国进行访问当然是表示支持，但骨子里中共这种同世界为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继中国足协因为严重腐败被整肃，主教练李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新疆男子篮球举报，直指中国篮协掩藏黑暗的一面，姚明作为篮协的主席难辞其咎。业内人士表示，姚明疑似已经出事并遭到调查。
多家六媒报道，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被带去调查后，3月7号因为新光广汇篮球俱乐部在公告中的各种爆料，将篮协主席姚明推上风口。广汇篮球俱乐部宣布退出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联盟已经个几礼拜，但该俱乐部在公告中直言指出，中国篮球行业乱象重生， CBA 联盟的中间业务高度集中，篮协的教练员资格培训、经纪人资质认定是诸多业务都由某体育管理公司大量承揽，甚至是独家承办。而其中姚明身兼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篮球协会的领导和 CBA 主席， 陆媒确认几位部门相关人员已经进入篮协展开调查，确认是否有违法行为的存在。据知名记者杨毅的透露，目前几位在调查姚明和篮协的高层，但至今没有取得突破。这个表明姚明并没有露出马脚，而且近期有媒体人公布了姚明近一周的行程。他在2月28日深夜新疆发表退赛声明，3月4日更亮相全国政协会议，并且成为新一期的人大代表。此外，根据杨毅的讲法，姚明在 NBA 效力时就赚取了过亿美金，之后退役成为上海男子篮球老板，并且签了数十份个人代言。他在35岁时总资产就轻松突破20亿。陆媒称，43岁的姚明的确遇到了他从业以来的最大压力，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当，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姚明出事引发推特网友的关注，纷纷留言表示还记得彭帅事件中他配合表演的事，报应来得很快。不要小看姚明，他是有免死金牌的，习近平很喜欢他，去年20大前特登面谈请他再任篮协主席，说他被带走除非变天了。姚明在 NBA 这么久还缺钱吗？还要贪这些就有点离谱了。当年看到他意气风发回国发展，就预料到有今日的结局。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在人事安排上，国防部长人选还未落实，外界关注谁将会成为国防部长，可能反映习近平对目前台海形势的判断。
之前外界普遍预测，二十大刚刚晋升军委委员的李尚福有望出任新一届国防部长，而李尚福6号在小组会议中发言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因为违规从俄罗斯购买军火，在2018年受到美国制裁。分析认为，如果李尚福出任防长，代表中共在美中关系上自暴自弃，更倾向于向内维稳的考量。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被美国制裁的人一般来讲，美国是不太乐意跟他们去直接打官方交道的，这样对于中共来讲，在这方面如果让步的话，有可能被国内的民族主义所指责，这个属于习近平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所以他宁愿将李尚福推到国防部长那个位置，以显示他对抗美国的决心。当然这些他都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当《华尔街日报》5号预测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将兼任国防部长而非李尚福，分析认为如果有更高一级的军委副主席而非军委委员兼任国防部长，将代表防长一职掌握更多实权，一旦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挑衅，有助于他做必要的危机管理。因此有分析认为，谁将出任国防部长亦会反映出习近平对台海形势的判断和未来五年的政策走向。时评人士黄克说，台海战争不是三日之内就能够解决的事，这样就可能会延长化，就会导致国民经济向战时状态转移，这个就需要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来全力配合。这个时候国防部就要协调战争的军力，进行全民动员和经济动员，这个时候由军委副主席来执掌国防部长，这样他的层级更高，力度更大，指挥起来就更加便捷。如果仍然由军委委员出任国防副部长，这样这个可能就是显示当局就没有在五年之内对台作战的部署。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